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提摩太·凯勒牧师写的《工作的意义》这本书的第十二章里边工作的新动力。其实上一期节目呢，我们也只是过了前面的一个部分，就是讲到工作背后的工作。说起来呢，这一个篇章里边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还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到十二使徒，就是曾经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在认识主之前呢，很多人是打鱼的。
对。
但是呢，是不是认识主之后再也不用打鱼了，对吧？他就拿这个来做一个例子，因为从前没有跟随主、没有认识主的时候，他们打鱼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多打鱼可以多挣钱，可以多满足自己物质上的需要，
谋生。
对。但是呢，当有一天耶稣跟他们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了，哎，这个境界好像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后来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彼得这个渔夫竟然也能够说出这种高谈阔论来，对吧？
对。
所以真的是我们看到在福音里边，他对我们的更新就是让我们能够看见，原来我们工作的动力不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优化。就好像今天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痛苦之处在于，我有具体的目标，我也有具体的行动，就是去工作。但是我努力工作了，我没有得到，那福音的来到是不是就应许你，比如说赵云，你可以继续努力工作，只要你努力工作就一定有回报，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我觉得福音那就不叫更新了。
对，
有种成功学的感觉。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神他透过福音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个世界抽离了。我们不再着眼于这个世界了。我之前就在看一些关于鹰的介绍，甚至有时候我也在大自然，在海边的什么会看到一些鹰。你知道它在捉那个鱼的时候啊，我们作为人，我们站在岸边，我们坐在岸边，我们都看不见水里的鱼，但是那个鹰飞得那么高，它就可以精准地扑下来，然后就捉到那只鱼。就是那种感受，我们当时就是在讨论，我说哎呀，神赐给鹰的这个视力简直太好了，就感觉有雷达锁定了一样。但是你要知道，就是鹰它一直处于就是高空的。所以其实圣经也说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就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可以看到地上，但是那个地不是你天天看的那个，或者说不是你专注的那个。你专注的是那个高空之上。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就想要通过今天我们谈论到关于工作的这个新动力的时候，并不是今天说你信主了就不用工作了，就像很多人对于基督教、对于基督徒的误解一样。我听到很多尤其是农村里的说法，哎呀，你信主的呀，啊，那你是不是不用种地了啊？是不是你生病不用去医院看病了？当然可能真的有这种事儿。但是本质上来说，这就是一种对福音的误解。就并不是你信了主之后我不用工作了，
就是一种迷信嘛。
对对对对对，反而是我们可以更好的投入工作，但是投入工作的时候你的动力就不再一样了。就好像上一期节目里边赵云提到的，关于我们在工作当中可能会面对的压力或者挫败感，往往是来自于人跟人之间关系的处理。那么再加上我如果得不到自己对应的或者目标想要得到的东西的时候，我内心的这种伤痛会更加明显。但如果你就是带着一份祝福别人的心到他们的中间呢，那可能你收获的或者你关注的就不再是每个月结给你的窝囊费是多少钱。
刚刚说到那个鹰的例子，我就想到一点，就是每一种动物 是它是植物也好，它带有生命的这个存在
体征，
体征啊、特征，它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是它的那份特征就支撑它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比如说，
是的，
这个鹰它的视力很好，如果它失去这个视力，它可能就不活着了。那对于人来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它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就是它可能是工作，帮助人跟人连接，然后以及它富有的这个智慧，它可以去管理这个世界。
对。
那如果说人失去了这个特质，那它可能也不再存活了。这几年我跟我爸，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说我不努力工作，我就会死。然后我爸有时候会说嘛，他这个可能教会的服事上面他可能有一些疲劳，然后他就好想歇息，然后他说哎呀，不如你接我的班吧，然后那个你替我去做什么什么什么，我说，然后就是发生在上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去教会了，然后他在门口接待这个过来的会众，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哎呀，你看这个还不错吧，这个不如你也开始
操练起来吧，
然后我呢就歇息歇息。我说不行，你还得继续干。这你要是不干的话，估计退休了就没事可干，估计就早死掉了。我说为了你活着，你还是好好的努力的继续服侍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断的一种提醒，然后也发现其实挺多时候这种情况就是在世人里边也是有的。就如果说一个人他可能一生的劳碌，然后突然退休了啊，或者是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然后他不再工作了，他可能过不了多长时间啊，各种原因，
那个心劲儿没了，
对，他没了，
或者说人们常说的执念，他那个执念没有了，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觉得也不是执念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总之他是没有再持续的去工作，他可能也不是说这个不想工作，可能就是他的这个生活已经比较平稳了。然后呢也没有这个特别需要他去
特别强的动力了，准确来说。
对，
其实用现在说法那个就叫戒断反应。对吧，就是其实你上瘾某一个事物，你突然之间禁止你不做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痛苦。就是刚刚 Mary 举这个例子，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很切身的体会。有一年我们的教会呢要办圣诞节的活动，那就让我来负责，然后就是怎么样去安排节目，然后等整个场地布置，所有的就是我来负责。所以那一年呢我特别用心，我甚至提前请了两个月的假，我没有工作，那两个月就专门去做所有的圣诞节的服饰的规划和安排。那在最后一场结束之后，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回到家，走到我家的那个椅子上，椅子旁边坐下来，我就瘫在那儿，也不说话，什么状态都没有，完全是放空的。那个时候我爸特别懂我，就他就是累了，就跟其他弟兄姐妹说，就我当时那个状态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就是因为在之前那段时间是非常密集的，甚至我要去舞台上来回的走，说这一个节目走到哪个位置应该怎么样，所有东西我都要去想到，就是你的整个精神状态也好，你的大脑也好，就是一个完全积极调动的一个状态。那直到你完全放松了，你不需要再想这个事儿，也不需要为这个事情负责的时候，那你其实就出现了那个状态。那其实回到前面刚刚 Mary 举的，就是你说你爸爸那个情况，就是聊到说这种服饰啊，我其实前几年我就出现类似的感受，是什么呢？为什么很多时候有服饰的机会或者有一些工作的机会我还是愿意去做，就是我觉得神仍然让我活着啊，就是有事儿让我做。如果真的有一天他不想让我做了，我可能就没有能力做了，就那个时候再说。就是我现在不去考虑那个我能不能选择不做的问题，我选择的只是说既然我今天还能做，那我就尽力去做。
对，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说啊，我是趁年轻嘛，很多人就说哎，这个弟兄你怎么怎么样，在我的逻辑里边我是觉得啊，神还容许我做，真的突然有一天 或者是某一个事情某一个经历，你可能丧失了一部分的功能，
嗯哼，
对吧，就是那种所谓的活跃的这种状态啊等等的，那么可能这个时候就安息的时候咯。
嗯啊，其实你们在讨论这些的时候，我反倒想到了另外的一个层面哈。
嗯，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停下来不工作了，会失去那个动力之后，反而是因为我们原来工作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动力，我们的那个盼望只是这个世界上的，当我们失去了之后，我们就感觉是没有盼头了，没有活头了。
嗯，
对
对。所以我在思考这个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如果还是联系到前面这个工作背后的工作，
嗯，
就是如果我们那个目的，我们那个出发点依然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标的话，那很快我们就会失去盼望。
对，因为它会过去的。
对呀、啊，
嗯，
就很快我们就没有动力再活下去了，不要说是有没有动力继续工作下去了。
嗯。
就我感觉可能是神赐给每一个人身上这个不同分量的，给这个每个人特殊的一些量级的一些工作吧、
嗯、
就是给这个人可能多一点，他就可能持续的能这个输出，然后给另外一些人呢，他可能对这个人来说也可能也是比较多，但是可能对神来说就是没有像能力更强的人那么多的这个工作量，但是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他都是有一定量的事情要去做，个人的恩赐，然后以及个人的这个量的工作。我觉得就是只要每个人按着他的这个能力持续的就去做，可能在神的里面也不会到就是说好像都干完了很疲惫了，我觉得可能他真的就是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吧，还挺满足的、嗯、就我能够持续的去做出一些事情，做出一些贡献，反而可能是那些不太做事情的，然后感觉做什么都没有意义的人，他反而更容易失去意义。
嗯，
对，其实就 Mary 刚刚表达这个，我就稍微补充一点点，就是关于这个个人的恩赐或者是使命这件事儿呢，我比较欣赏的一个观点是，我们把整个人类历史甚至包括神救赎的计划当成是一个巨大的拼图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拼图它真的一点颜色都没有。
嗯
嗯，
它可能就是一个淡淡的线条，
对，
或者就是一个灰色的一个韵脚之类的，就是它其实看起来平平无奇，你如果把它随便丢在一个地方是没有价值的。
嗯，
但是它却是组成这个拼图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嗯，
那你能不能说那个拼图上面丰富多彩的那个价值比它高呢？
不能。
好像从人的视角上我们觉得好像哦，看我多绚丽多彩，对不对、
嗯、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每一块都是拼图，都是平等的。
嗯，
所以我特别认同就是刚刚 Mary 所说的，就每个人神量给他的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只需要尽力做好自己的，就像前面我们也提到，其实耶稣说的是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嗯，
他没有说你这又卓越又优秀的仆人，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而且呢，我刚刚还想到一个例子，虽然我自己不是农民出身的，我其实是农民户口，
嗯，
但是我没有在农村真正成长过，但是呢我或多或少了解一点点，比如说就是种地的一个农夫，他从春季可能播下种子，然后在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施肥呀、浇灌呢、最后到秋天的时候收获果实的那种喜悦感，我相信呢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跟钱没关系的。
嗯，
因为我以前有过类似的体会，就是我大哥在老家种了一小块的玉米。
嗯，
那其实那个卖了钱也跟我没关系的。
嗯，
但是呢因为他忙他没空收，他就说我给你把镰刀你帮我收了吧，就是那种也算我体验生活了。
嗯，
就是你看着那个玉米就是很饱满的那个状态，甚至有时候在家里边就是帮忙脱骨啊，就是那个玉米不是要打下来、嗯、然后要磨粉什么的，就是你脱骨那个状态本身它那种满足感是你没有办法去形容的。
嗯，
就这个就是他这件事的本身、
嗯、
但如果我们就用一个特别物质化的逻辑会说，哎呀你种一亩地才挣多少钱呢、
嗯、
对吧，你这一亩地你换成别的你盖成楼 对吧、嗯、我们用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就是类似于刚刚冰燕说的，你陷入到另外一个无底深洞里边，你不断的会想、嗯、这个有限的地方我还能创造是不是更大的价值，然后你在这种逐渐的不断的追逐的过程当中，你早就已经失去了起初能够给你带来最简单质朴的一个满足了。
嗯嗯，所以说这样看的话，就是如果说是为了钱去工作，反而失去了工作的意义。
嗯嗯，对，
就只有为了这个工作的本质去工作，才能体现这个工作的意义。
是，
对对，就是我突然想到，我从小就心里有的一个叫什么？
嗯，
一个结还是一个愿望？嗯，对，我其实非常喜欢种植物，
种植物，
对，不管它是吃的粮食，还是说花花草草，
嗯，
就是我想到，假设我就是一个园丁。对，其实虽然我种的花可以卖钱，但是那个不是最重要的。
嗯，
我最喜欢的就是看着它发芽、生长，
绽放。
对，开花
过程。
对、嗯，就是最后它去哪了，我一点都不在乎。就像我家阳台开的花，它可能就是它也不会卖出去，它就是不断的，可能我忘记浇水，它就枯萎了；我一浇水，它就活了。
嗯，
它开花，我依然养着它。
嗯，
我依然就是留它在那里，虽然它。招蚊子对，就是这个浇水的过程，或者说这个养育培育的过程，就是这个工作的过程。
对啊，你看不就是很像上帝的工作吗？
嗯，对，我们不能给他带来什么意义。
对啊对啊，
我们不能增添他一丝一毫的荣耀或者是不荣耀、
嗯、对，
所以我看到这一篇的开篇经文，无论你们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嗯，
也许只有从心里面做才能够持续的满足我们，才能够持续的火热。
嗯嗯，当然这个从心里做我们也知道，也许你的心里的这个目标是马门，那你可能就是马门、嗯、对吧。所以这个经文更强调的是说，当你的心里有主的时候，
对，
你是在心中呢以主为你人生的目标和追求。
对，
那其实我们刚刚谈论那么多啊，你看慢慢又回到这个工作的意义本身，以及说我们怎么样去投入工作。
嗯，
表面上看来我们已经说了，我们要更加投入努力的去参与到工作当中，但事实上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叫做虚假的热情。
嗯，
那原来呢啊，积极的投入工作未必是真正的热情。
嗯，
所以他在这个举例的时候，他特别还提到一个观点，就说到人们常常用懒散来定义懒惰，就觉得我不干我不做那个就叫懒惰。
嗯，
但事实上呢，如果你从怠惰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其实怠惰它的意义表达的是成本效益分析来计算与我有什么益处的人生。
嗯哼，
也就是说，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这个引用了《信仰还是混乱》这本书里边所写到的一个观点，他说：“无所信，无所爱，无所恨，无所追寻，生无所求，仍旧活着的原因，是因为死亦无所求。”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只是或许尚未意识到，他也是重罪。
嗯，想到一个词儿，这网络上面特别流行，叫做这个人体现出一种淡淡的死感。
啊，这样子，哎，这句话我还真没有看到过嘞。
就淡淡的死感，这个词，
就是那个以前说的，有些人虽然活着，
对，
但是他已经死了。
对
对，
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写的这一段，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
嗯，
因为通常我都看不到这一点。
嗯，
就像。常常也会很热衷于去忙碌，
对
对，但是
像马大一样
是的，但是忙碌的为了什么，其实可能最开始我知道为了什么、
嗯、
可是忙着忙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去忙碌，
对，
反而就失去了那个意义了。
说到这儿呢，我又可以举例子了。
嗯，
我平时开车的时候呢，其实我脾气也不是特别好的，就是如果碰到有人什么转向不打灯啊，什么就加塞儿啊什么，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就也不是很好的。但是我有一种观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经常你会在有一些路口会看到有人会突然之间从最左道变到最右道，或者最右道变到最左道。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我就真的常常分析他们为什么这样子、
啊、
因为有的时候呢，那条路其实很长的，
嗯，
他其实变道的空间是很大的，
嗯，
或者说他要变道其实可以慢慢的调整过去，而不至于说突然之间到路口了要变道，然后把整一条路全部都塞住了。
嗯，
然后呢我就在想，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开车出了门之后，虽然我知道我的目的地在哪儿，
嗯，
但是呢因为我在过程当中已经不专注于我目的本身了，
嗯，
我只想着说，哎，这个路顺我就朝这个路开吧，
这路没人，
对，
大路宽好走，
对，然后呢完全不想我下个路口我应该要左转了，所以我应该要尽量往左靠了，
嗯
嗯，
所以一个合理的道路规划其实是代表着你有清晰的目标，
嗯，
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我们只有一个模糊的目标，反正我到那儿就行了，
嗯，
但是这个到那儿就行了就会在你开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忽视了，
嗯，
你会觉得啊，反正就往前走就往前走吧，甚至有人就闯红灯啊，有人甚至我以前经历过一次特别可怕，就是那个我在直行道上，然后有一个从右手边路口转过来的，他是左转嘛，
嗯，
他转到了我车面前，
嗯，
你能想象吗？他的车头对着我的车头，他应该往前一点，就是走到我旁边这个车道，但是他的车头对上我，我就心想，我说，我当时看着他，我一脸震惊，我说你在想什么呢，哥们儿？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的，
嗯，
你说你有目标，但是你的种种的行为表示的其实你没有目标，
嗯嗯，
而且还有一种经历啊，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如果路上车很多，
嗯，
那我通常速度是提不起来的，就是你就按平稳的速度开，嗯，但是如果路上没有车呢，我这个时候也是关注在我的这个仪表盘上边的车速，比如说这个限速是60，那我一定不超过60，这是我自己日常的习惯，
嗯，
但是如果我的旁边飞过去一辆车，我的脚就无意识的会踩油门了，就是他从我旁边飞过去了，
嗯，
但是
他
也没
那
么快，
么
么对，他没那么快，就是你会在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就被他吸引走了，
嗯，
然后你不会再盯着你的仪表盘了，然后你就无意识的踩油门，好像你要追赶他一样，但其实你没有追赶他的冲动，但是你就是不自觉的做了这件事儿。我常常有这种经历的，我一回来看，哎，超速了，
嗯，
不应该经常，我现在常常会调整自己的状态，但是你知道有时候真的环境，就是你周边的声音周边的环境对你影响是很大的，
对，
它只是超过了你而已，
嗯，
但是你不自觉的就那个，对吧，
嗯，
这个就是一种我刚刚就突然想到的，就是跟我们的目标是有关系的，或者说你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就好像我太太有的时候会劝我嘛，我必须承认我有一点路怒症，
嗯，
我太太就劝我，哎呀你不要这样子，你让他又怎么样呢，然后呢我太太给我的解释或者说她说服我的理由是，如果你真的发生什么刮蹭了，你是不是在等在这儿处理问题，你待会儿要去干嘛的事儿还干不干了，就通常是从这个角度来告诉我，那我也觉得说的是有道理的，
嗯，
这感觉好像开车的人多少都会有一点，就我开电动车都会因为我开的那慢悠悠的电动车，我都会觉得为什么别人这个这么不守交通规则，其实我也不守就感觉怎么回事，到了这个环境之下就会这样子，
就人的罪行嘛，
就
是，就
你会很不忿于别人的各种违规，
对，
而且是什么呢，我走路的时候嫌人家开车开得不好，
哦，对，
我开车的时候嫌人家行人不守交通规则，知道吧，
然后我就每次电动车开着嘛就会拦住他，
就在拐弯的时候挡住他了，
对，挡住他了，
嗯，
然后呢我知道我挡住他了，嗯，我就会自己跟自己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就开走但是每一次都是只道歉但还做，
对
嗯，
我们再带入到这个工作本身，当提姆·莱凯勒牧师说这种热情热诚的时候，他绝对不是那种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非常积极，
嗯，
啊，非常的充满了这种的激情的，所以呢这个信仰还是混乱这本书的作者他就接着还说到什么呢，他说怠惰之人狂热追逐自我需要安逸和利益，其外在表现并不一定懒惰，事实上这类人通常十分活跃，但作者认为怠惰是空虚灵魂之罪，它使你暴露于重罪之中，使那些罪 成为你工作的动力。
嗯，
啊，原来工作的动力是罪啊，
怠惰的方式去做。
嗯，
这怠惰跟懒惰还是
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应该
是。
嗯，但是感觉就很像。懒惰，我的理解，懒惰就是他可能本意上面就是懒，
嗯，
就是不想动。
嗯，
然后他可能是没有能力做，或者他就是这个非常平稳的心态。
嗯嗯，
就不会说嫉妒别人的方式，
嗯，
但是做不了。
嗯，
然后不做。感觉怠惰呢，就是我明明有能力做好，我也知道我是有能力做，
嗯，
我也想做，
嗯，
但是呢，我可能就会有一种敷衍的态度，会有一种就是不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全部用出来，
嗯，
就是啊得过且过的这种，
嗯，
但是同时又在做。
或者说其实我在这本书里的引用这个地方，我能够看到的一个点，他所讲的这种怠惰呢，是针对我们生命，针对我们灵魂的一种怠惰。
对
对，
或者说是对神旨意的怠惰吧。
嗯 嗯， 嗯，
就是我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的，但是我却那样去做。
嗯，
我突然想到了小孩子
啊
我们家的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跟妈妈反着来
顶嘴
他不是听不懂，
嗯，
他也不是不知道，他就是想按照他自己的来。
嗯，
比如说他说我们要去一个地方，要经过两条道。
嗯，
我说我想往这里，因为外面下雨了，我要走里面。他说我要走外面，而且还不许妈妈走里面，你就是要跟我走外面。
嗯，
我说我想走里面，因为下雨了，你可以选择你走的路，但是我不想跟着你一起走。
嗯，
然后他就开始耍赖，就是要做他想做的事情，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他不是不知道正确的事情，但是他不想做正确的事情。
嗯，
他也不是不做，
对，
他要去做。
对，所以才说到怠惰是一种空虚灵魂之罪嘛。
嗯，
就是你灵里是空虚的，那所以其实你所追求的那些东西，我听过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嗯，
就是当我们跟人传福音，我们会说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嘛。
嗯
嗯，然后呢，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未信者对于基督徒的回应是啊，下地狱就下地狱，我凑四个人还可以打麻将。
哼哼，
这其实非常典型的。
嗯嗯，
很多时候是人并不能够理解和明白什么叫上天堂，什么叫下地狱。
嗯，
也就是我们不清楚这件事情它的这个第一，我不相信它会成就，第二个，就算它会成就，它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没有这种很具体的认知。
嗯，
但是本质上来说，我们会看到人在罪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倾向就是怠惰的。
嗯
嗯，
我就想到在圣经里边其实不是也列举了吗，说到这个关于懒惰人，你要睡到几时呢？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我不知道哈，各位过去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通常是在什么情况下引用的？
躺着的时候
啊。还有呢
还有不干事情的时候。
对，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有人待业的时候。
嗯，
啊，就是尤其是长期待业，就会劝勉这位弟兄。
嗯，
哎，弟兄啊，不要再这样子了，赶紧去找个工作吧。
嗯，
对，你看圣经里都说了，如果你再懒惰片时，再睡片时，你的贫穷就如强盗来了。我以前都常常会觉得，哇，这是不是另类的一种洗脑的一种方式，就是觉得好像我不干活，我这贫穷就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的。
嗯，
那我最近才意识到，或者说当我反复在思考这节经文的时候，这个强盗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记得耶稣基督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盗贼来无非偷窃毁坏和杀害。
对，
然后你这个时候发现这里所指的懒惰可能就是一种灵里的怠惰。
嗯，
它真的不一定是那种所谓的我的身体我很殷勤。
嗯，对，
我不懒惰，所以呢我就可以勤劳致富。
嗯，
而是一种你灵性的怠惰，然后呢这个盗贼来的时候就抢走你心里的平安，夺去你里面的喜乐，剥夺你甚至杀灭你里面的价值感。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盗贼的非常明显的一种表现。
嗯，
而不是那种我们世俗认为的说，哎呀，你就是赶紧起来干活吧，要不然你就明天就吃不上饭了，
嗯，
对吧？
嗯，因为如果只是讲这个外在的物质方面，那也有一点太，就是太片面也太决绝了。
对，
因为每个人他不工作的原因也不一定就是因为他懒惰嘛。
嗯嗯，对。
那如果说经文里面就指着说不工作的人，你就会有这样的这个结果，那神也太无情了。所以就是指的这个原因，
嗯，
指的这个啊形式是不一样的嘛。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李诺刚才对那个经文的分析特别触动我，
嗯，
很深的一个思考，
嗯，
让我也想到那个杀身体的我们不要去怕，
嗯，
反而是那个杀灵魂的是我们看不见的，
嗯，
在听到李诺分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灵里面是懒惰的，
嗯，
才会使那个强盗来偷窃杀害毁坏，
嗯，
所以我们灵里面如果是敏锐的话，反映在我们的这种生活当中也是敏锐的，
嗯，
不可能是一个懒惰的一个状态，
对，
无论是面对工作生活都不可能是一个懒惰的状态，肯定是一个时时保持警醒的一个状态，
嗯
嗯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书里边对于怠惰的一个描述，这一段虽然很长，但我觉得他讲得特别好。他说怠惰之罪最擅长的手段之一就是用风风火火的身体行动来自我粉饰。我们以为身无闲时，就是我每天都很忙碌，就可以救我们脱离怠惰之苦。暴饮暴食营造出吃喝玩乐的欢愉气氛，奔走于不同的良辰美景之间，就是旅游啊，
嗯哼，
贪婪驱使我们早早起床，鼓足干劲投入到一天忙乱的工作中，嫉妒促使我们四处传播流言蜚语，气急败坏地写告状信，打探小道消息，翻看办公桌下的纸篓，暴怒十分巧妙地说服人们，在这个充满恶人与恶魔的世界中，唯一的生存之道是不断地大声咒诅全世界都是畜生和恶棍，色欲将毫无生机的烂胶伪装成身体的活力四射。其实以上种种都是在掩饰我们内心头脑和灵魂怠惰的空虚，在世上它自诩为宽容，在地狱它叫做绝望。
嗯，所以这个很多这个去修行的人呀，
嗯，
他都要求这个人不要做太多事情
啊，对，无为嘛，
无为就是不要做太多事情，然后也不要想太多，
嗯，
就是放空
才能解脱啊，
嗯，
出世嘛，要
然后他们这个修行的地方呢就都是这个深山老林里面，
是的是的。
我之前看过沙漠教父言行录，他其实里边的这个修士们，
嗯，
他们去灵修，
那种是苦修士嘛，就是，嗯，
苦修，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就是能够看出一些我们能够学习的这个地方，
嗯
就是他们虽然是苦修，
嗯，
但是并不是只停留在这个灵修读经上面，
嗯，
在灵修的同时他们也必须得工作，
对，
就他们不工作都是不可以的，就是自己的饭自己做，
嗯，
自己吃，
嗯，
然后灵修那也是自己灵修，过一段时间大家一起灵修，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工作和这个手上面的一些这个事情的劳作，
嗯，
我觉得不是只停留在这个工作本身，
嗯，
而是说这个新的这个支撑，
嗯，
它可能是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去做这个工作，
对。
那这个怠惰呢，可能就是他的心里面本身就带有一些不平静，嗯，
是的，是的。
然后他要使用一些外在的这个使身体疲劳，
嗯，对，
这样的方式去活跃起来，去动起来。
嗯，我刚才再重新读了一下接下来的那一段哈，
嗯。
他说我认为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偶像崇拜的本质，如果不为一个超越自我的目标而奋斗，一切工作动力都将源于另外六宗罪中的某一种，你可能工作分外勤奋只是为了出人头地等等等等，
嗯嗯嗯，
最后一句是你会一旦陷入怠惰，你会放任最可怕的恶行和罪行成为工作主要的推动力，
嗯，
那 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想，就是我能够意会这个怠惰是什么意思，但是怎么去表述它呢？我觉得读完这段话，我算是能够理解，就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很多类似的现象。我能看到的一个就是，比如说一个基督徒，他想要去追求一个出人头地，但是他觉得这个我是为了神去殷勤的工作。
嗯嗯嗯，
我觉得很符合这个描述，就是一旦陷入怠惰，你会放任最可怕的恶行和罪行。你已经放弃了真正为神的旨意去努力工作，因为你已经选择了一个表面上是为了神去勤奋工作，但实际上是陷入了最终的一个放任。
对，
嗯，
对。
我在对整本书哈梳理下来，我们再分享到现在，这已经是到了第三部分的最后一个章节了，也就整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的时候，
是，
嗯，
哇，我突然感觉到提摩太·凯勒牧师写这本书真的是很啊，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嗯，
因为前面的时候是说我们人应该怎么样，还包括事情发生在我们真正生活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的表现是怎样的。到刚才李诺和冰燕读的这一部分的时候，这个热忱的力量的根源是来自于灵里的。他这种怠惰也是让我们灵里的时刻警醒。包括刚才李诺读的这一段里面有很多的罪，但这个罪延伸，
其中罪嘛，
对，这些罪延伸出来的，你看这一个又一个的小的行为，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罪，因为我们对于灵里的这个怠惰导致让这个罪滋生出来，体现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表现了。
对，
是因为我们的灵里面怠惰，所以导致罪的滋生。那我们其实是应该时常警醒的，来警醒我们灵里面是否有这些罪会要延伸出来。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是一个警醒的一个状态，去观察我们里面是否有罪要滋生出来。我想到创世纪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若行得不好，那罪就在门口，
你却要制服他。
对，工作的意义就是我们要灵里清醒，要明白，要审查我们里面是不是有罪会滋生出来，影响神对我们工作的意义和带领。
对，其实刚刚冰燕在说到一些可能被粉饰的人生目标，比如说我们是为了神的心意，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去做什么样的努力的时候，我甚至想到一个观点，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会不会你觉得只要为了得救，我可以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
什么得救？
不择手段，就只要你是可以在主里边得救，你就可以不择手段。
那
在主里边得救，
那我觉得他对得救这个概念有误解，所以他要用不择手段。
对，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今天我们思考所有的关于基督徒的人生目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我们的人生追求就是新天新地啊，就是与主同在一起啊，我所有的目标都是为此而服务的。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似乎我们就陷入到了一种罪的隐藏里边。这种隐藏的罪就是说，我的目标是得救，而不是上帝。赵云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对，我就觉得得救不是应该跟寻求上帝是画对等的吗？为什么得救而不是上帝呢？它怎么会是割裂呢？这个得救是带引号的得救吗？
我想说，得救是上帝的事情，就是上帝要救我们是上帝的事情，我需要为上帝而活，这是我被造的目的，
本分。
对，本分。
Mary 可以解释一下吗？
得救吗？
为了得救或者为了上帝，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为了得救的话，其实我们无法为我们得救做出什么，因为不是我们能够获得救恩，而是这个救恩是白白赐下来的。那为了上帝呢，就是我们可以为神而活，然后我们因为爱神，所以去为神做一些事情。
嗯。
然后我在想，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都会在这个为了得救上面去有所纠结？给我的感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生活在苦痛当中，
嗯，
我可能为了让我苦痛的生活结束，
嗯，
好像这个得救就是从这个苦痛的生活当中被抽出来，然后进入到一个新天新地，
嗯，
被放到一个非常和平安稳然后没有任何伤害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脱离困境的一种这个想法，
嗯，
但是为了上帝那就不太一样了。为了神我可能仍旧处于在这个困难当中，
嗯，
但是我因为是为了神我可以处于在这个困难当中，因为神对我可能有其他的旨意和安排，但我不会就是因为我想要脱离这个苦难然后做一些可能神不所喜悦的事情吧。
对，就像是一个是获得，一个是赐下嘛。如果得救是我们自己可以获得的，我觉得人肯定会不择手段。
嗯 嗯
对，
嗯，
因为我们都很想得到嘛。但是这个上帝主动的赐下就是他已经给了，不是我们可以去努力得到的。
嗯，
刚刚李诺说的这个是为了上帝还是为了得救，是为了上帝我觉得就像是一个我想要得到他的喜欢，
嗯，
我想要取悦他，
嗯，
而不是最终我得到什么，
嗯，
回报。
嗯我觉得就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稍微畅想一下自己在新天新地的那个场景。
嗯，
如果有一天你去到新天新地，如果有一天你在那个新耶路撒冷，如果有一天你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大概我们就能够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了。
这想法很棒哎，
嗯，
从来没想过。
嗯，
我的想象就是可能我到了这个天堂之后，
嗯，
我依旧还是读书，
嗯，
然后依旧还是这个弹琴，
嗯，
然后可能这个做一些比如说艺术方面的一些这个事情，
嗯，
然后这个感觉就是做起来是非常快乐的，我还是依旧在探索真理。
嗯
我觉得可能到时候追求的真理跟现实追求的真理可能不一样了，
嗯，
但我觉得还是有所追求的。
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常常在跟大家聊到关于得救、关于新天新地、关于天堂的事情的时候，
嗯
嗯，大家会很自然地引用启示录那里所写的对于新耶路撒冷的描述。
嗯，
黄金的街道，碧玉的城墙。
嗯，
那通常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的脑子里自动会脑补其他的东西。你看连路都是黄金的，其他的一定不会差吧。
嗯，
那我日常我每天吃的东西是什么？想象一下是吧，我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样？想象一下。
嗯，
但是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今天在城市里生活时间久了之后，我们偶尔要去换一下环境，
嗯，
去到那些大山大河那些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通常一看到我们觉得哇心旷神怡，我们就觉得哇上帝你的创造真美好。
嗯，
但是问题来了，
嗯，
如果你在那儿住半年呢，
对于一些人来说就会觉得很难受了。
对，
嗯，
尤其是离开了城市的这种便利，
嗯，
你日常所享用的这些东西，包括我说环境的转换可能还包括什么，
嗯，
你在城市里的收入跟你在那个地方的收入是不成正比的，
嗯，
是不一样的。
嗯，
是因为你现在可能用城市里的收入到那儿消费，你就觉得哇我享受的非常好。
嗯，
但如果你就生活在那里呢，那可能你不会再觉得那个什么山山水水多好了甚至你点个外卖上面写的次日达
你
会痛苦死
了你就想要早出走早日走出大山。
对啊，
我别说次日达了，就是今天下午今天中午点的今天晚上才能到我都觉得难受。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对于未来的畅想它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在思想我今天是为什么而活的。因为当我过分的强调我将来的目标是得救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个东西就是一定比现在好。
嗯，对，
一定比现在好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生活当中所享有的那个时候也一样有。
嗯，
我现在生活当中所遭遇的痛苦那个时候一定没有。
对，
当然从圣经的表述来说那里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什么，
没有
这个是真的。
嗯，
神应许的我相信这是一定的。
嗯，
但是耶稣曾经说过什么？得着生命的要失丧生命。
嗯，
为我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这句话我是在哪个地方理解呢？就是保罗说，为我骨肉之亲，情愿与主分离。作为基督徒，我们会不会觉得不可理喻啊？保罗，你自己得救就得救了，你能传就传，你不能传就拉倒，你都已经说了使人得救是神的功夫了，你还在那立什么志向说就算与主分离，我也希望我的骨肉之亲可以得救，这说的什么话？
如果用肉身的这种情感来理解的话，我是能够理解的。对
对，
就是很多的时候，就像我们想为亲人受苦一样。
对对对，是的。对。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保罗说的是得救这回事啊，可不是别的呀。就像我们以前在教会里边，常常有人说，你的牧师是不可能拉着你上天堂的嘛。对吧？信主是个人的事嘛。但是保罗凭什么又能这样说呢？所以他其实已经把得救这回事儿，某种程度上从自我的视角已经离开了。所以保罗才说什么呢？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乃是竭力的追求，可以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说的特别辩证。但是最后他的目的是，某种程度上简单一点来理解，就是最后我努力的目的是让主得着我，而不是我得着主的什么。所以我把这个得救跟上帝单独的拉开，其实我们看到这种怠惰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坦诚的说，我记得好像3-4年前我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当代基督徒在集体逃避大使命。我在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会觉得啊，我们是不是都不传福音啦？啊，教会的事工都不拓展了等等之类的。那我再深入的在想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如此。不只是表象上我有没有去传福音，有没有开布道会，而是我在生命里边我就不会努力的去做见证了。我常常举初代教会，他们被称为基督徒，是因为人们从他们身上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才被称为基督徒，不是这一群门徒商量一下咱们该怎么自称呢，咱们该怎么称呼彼此呢，我们就叫彼此基督徒吧。不是的，不是他们宣传出来的，而是被人看见认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通常的习惯，包括我在内，我也真的常常反思，就是我们连跟人家说自己是基督徒都要鼓足勇气。
是不是因为我不敢，而是我不像？
对，有时候甚至我们在网上跟人家高谈阔论，但是不愿意让别人靠近我一点，因为生怕人家认出来我不是基督徒，
我不像。
所以我今天在看这个怠惰的时候，我里边真的有很多的想法。提伯泰·凯勒牧师他在这里他引用到《指环王》里边的一个道具叫做魔戒。如果你看过这个故事或者电影，你会知道那个魔戒得到的人得，就是那个魔，对，那个魔戒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得之可得天下的感觉一样。但事实上呢，提伯泰·凯勒牧师他说，这个魔戒呢，就是我们身处的文化，当代文化某些方面就好比这枚魔戒，它放大了人类内心深处自私自利的罪性，并且一再重申，没有人有权为我判定是非，不存在高于自我选择的标准或权威，我们的意识和需要比任何外在更为真实，我们不需要服从于其他事物，我们自己的幸福快乐是最重要的，我们不需要为任何事物放弃自由。但圣经对热忱的定义就是思想耶稣的受难是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自由。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暂时先到这里，那可不可以请赵云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工作的意义》这本书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时刻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使我们的灵里面是勤劳的而不是怠惰的，让我们灵里时时的警醒，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能够为你而做，为你而活。神啊，谢谢你，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献上，唯有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心可以献给你。神啊，就让我们每一天带着你的话语活出你希望我们活出的样式， 感谢主，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
门。
阿
们。